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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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2023年1月中旬的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来到了位于纽约上东区的秋萌画廊。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陈都希正在举办个人展览《耳宫》。本期艺海人物志对话艺术家陈都希，聊聊他的艺术创作故事。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艺海藏家人物志。然后今天呢，我是在纽约位于上东区的秋萌画廊，坐在我旁边的就是现在正在这里举办个人展览的艺术家陈都希。然后让陈都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对，我觉得要不然咱们就先从这个展览开始聊一聊吧。
嗯嗯。
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到纽约的呀？是
大概是上个月的这个月底吧，
上个月月底，
就是29号。
那等于在这儿跨了年。
对，过的新年。
怎么样？对纽约的感觉？是这是你第一次来纽约吗？
是，就是很丰富，因为信息量很大，然后朋友也带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感觉还是挺体验还是挺丰富的。
是主要是艺术文化类的，比如说博物馆、画廊啊，还是一些
博物馆、画廊，然后还有一些建筑类的呀，或者是这种就是景观类的东西。对，
嗯，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特别深刻就是我们过年跨年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吃完饭以后一起去那个河边散步，然后那天正好下雨，那个河就笼罩在一个烟雾缭绕的那个环境当中，然后正好那儿有一个废弃的码头，而且挺有感觉的，就是那个河面整个是一个氤氲的状态，然后远处你能看见那个非常模糊的那个对岸的那个景象。对，
是哈德逊河吗？
对，哈德逊河。
哦，那等于对岸看到的应该是新泽西州。
对
，就，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好像你选了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
嗯，
好像不是那么的纽约。就如果是对第一次来纽约的人来说的话，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去了，
没有，我可能印象深的纽，就对我比较有感觉的是20世纪初的那个纽约，
嗯，
就那些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有特殊性的，然后也能代表纽约就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缩影。对，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那中央车站什么的，就是或者是那个阿黛珀的那种就是装饰艺术风格的那种建筑啊，
嗯，
或者一些装饰啊什么的。对，
嗯，
因为我对那个时期的东西就是非常有感觉。对，
100年前的纽约。
对，
就哪怕现在才来第一次来，但是好像对那一段历史会更感兴趣。
嗯，对，因为我觉得那是纽约的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阶段，
嗯，
就是大家都来到这儿都是充满着那种对未来的渴望的那样一个状态。对，
嗯，就是美国梦嘛。
对，那种精神其实在那个时候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对，
嗯，那我看你发朋友圈去了很多美术馆呀，博物馆，包括画廊，
嗯，
几乎好像只要你不在展览场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外面到处跑。
对，
那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艺术场所之类的，或者跟你之前所通过网络照片视频了解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就是我可能有一些预期吧，就是之前去那个大都会之前有一些预期，具体看的时候因为那个它的那个藏品太多了，然后 我其实是希望一点一点的非常仔细的去体会那个藏品的一些能够在那儿待一会儿，然后去跟他就是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对，
而不是走马观花。
对对，不是走马观花。所以我去了，到现在我去了三次，我可能还会再去，但是再去的话，可能就只会在一个馆停留，就是你可能一天就在那儿，就是慢慢的待着。对，
那哪个馆啊？怎么能勾起你的兴趣？
现在目前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早期的艺术的那个黑红会的那些陶器啊什么的，陶会我比较感兴趣。对，
很有意思啊，这个。对，我发现无论是好像就是无论中西文化，你好像都对之前的，
是因为我对
很感兴趣，而不是当下。
对原始艺术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对，因为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因为属于一个启蒙之前的阶段嘛，然后我觉得很多事儿都不确定，但是不确定就是人的那种追求和那种想要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构架的那种心态，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其实一个就他这个历史就像一个人的人生一样，你的童年时期和你的那个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以及中老年时期，其实你整个回忆起来，我觉得童年时期是就是它可能性最多的时候。对，也是塑造整个人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对，
那
所以如果我对后来的东西不那么确定的时候，那我肯定要回到最早的时候去重新去梳理一个就是我体验中的一个逻辑。对，
就是回看之前的经验中再来去看现在，
然后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非常当下的东西，如果它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含金量和它注入的这种能量足够强的话，其实你是能感觉到就是他在诞生的那一刻，就是那种当下感是非常强烈的，丝毫没有受到时空这种流转的影响。对，对。
那其实这个是否也在你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对，
我觉得可以聊一聊这个。
因为其实可以就聊这个，就可以聊到这个画廊嘛。秋梦画廊其实就是你看代理的艺术家都是有点这个，虽然都是在当代这个语境里面，但是其实都是偏比较这个经典类的或者是跟传统发生关系的这样一个面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定位。
那你是跟秋萌怎么合作上的？我还挺好奇的。
就是当时我在曹尔立的工作室的时候，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叫那个郭欣然，是也是一个学者，然后他当时就带着秋萌来我工作室看作品，然后当时就聊得很投机，然后后来，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合作了第一个群展，之后就一直有一些展览的合作，对，
但这一次展览应该是跟秋萌合作的第一个个展，对吧？
第一个个展，因为这个展览其实2021年就准备做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就延期了。对，
这个展览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展览的名字叫
耳
宫。
对，
我不知道我念没念对哈，应该是
对
的。就是这个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借这个字吧，我觉得它你字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耳就是你的意思，宫就是宫卿，和就是它指向一种身体性。其实这个展览的这个它的指向，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另外一个对象的身体，就是身体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其实不太受观念的和价值判断的影响，然后得到这么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这样一个交互的感受。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它 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藏家》。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因为其实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东西，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浅浅说一下我第一次看到你作品照片，以及现在来到现场第一次看到作品这个感受。我就突然就想到了我在初中的时候上这个化学课、生物课，然后老师会要我们去做实验，去拿着那个显微镜，去慢慢的教你去怎么在一个切片上去看一个植物的纹理、肌理，以及它甚至它细胞里面的肌理，就是在放大聚焦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那一个场景，就好像你的作品给我一种有一种又流动又静止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对，因为我自己在研究这些绘画对象的时候，其实经常也会用到放大镜、显微镜之类的这种辅助工具。就是你不一定，你从显微镜里面看到的东西不一定直接就转移到画面上，但是它其实这个观察的这种视距的变化，也会让你对这个物本身它在不同的这种距离下产生的这种关系，然后有一个认知，然后这种关系其实对你了解这个物的就是各个方面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参考作用。对
对，因为我看你就尤其这次展览大部分描绘的还是就能看出来植物，
对，植物
动物。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包括你也会使用类似放大镜或者放大镜的东西去帮助做一种工具吧，去在你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其实你是不是对这个自然科学方面特别的感兴趣？
其实我的点其实不在自然科学上，我还是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辅助观察的工具，或者是帮你把这些对象的这个各个方面了解得更加清楚，它是一个途径。那对自然科学本身我它不是我的那个目的。对。
那你的那可不可以再详细？
就我的着力点，其实我觉得它像一个旅程一样，你每次观看一个对象，它是一场旅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旅行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值得体验。对。探索是有快感的。因为它未知，然后你有一种发现的快感，就是这个发现是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也不是外在经验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去通过这段旅程自己去得到的一个结果。对。
那这一些作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尝试创作的？
应该是2021年吧。21年，这个系列作品萌发的那个刚开始，我是画了一棵橘子树，然后从这棵橘子树，就是我把这棵橘子树买回家来，然后放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然后它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意识到它其实可以是一种新的一种形式来描绘它，就是我每次你发现你的绘画的习惯发生改变的时候，你是其实挺兴奋的。对，
其实这些更多的都是你买回家里去，
大部分是就是有实物的。对，有的不是买回家，有的可能就是在你附近的某个地方，然后你来来回回，因为每天回家出门你都会看见它，所以就 就是会有印象留在你的那个
因为我看就是查阅你的资料嘛，就是你的简历因为之前好像你不是学水墨相关的，
对对对，
好像是学
油
画的，
对对对，
这个转变还蛮大的，就是这个怎么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跳跃。
其实就是在油画那个创作那个阶段，我自己本身对东方的艺术就是非常的热爱，然后就是一直觉得就是形式不重要，就是只要是你的这个核心的东西是有这种东方思维和这种审美的这种取向的，我觉得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系统中来。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有一次就是很偶然的那个一个写生的经历，然后让我发现这个材料其实也是跟这个理念是它的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毛笔，然后这种就是水溶，然后矿物，然后绢本，就是这几个材料的这个结构其实跟你的绘画内容的这个结构是完全吻合的，对，因为他们都是从这个材料是从自然中来，然后你用这个材料再去回到那个自然的对象，这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轮回一样的，对。
那你真正开始做这个转变做这个水墨的实践是什么，大概多少年前？
大概12年吧，12年13年，
12年，10年前大概。
对对对对。
那会儿你也是从成都搬到了北京？
我到北京应该是07年、08年的样子。
等于就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发展，
对对对，
去创作，
对自己就一直在工作室里做作品。对，
对，因为我能感觉到你应该蛮是一个比较善于观察的人，就是从小到大。
对于我就是我觉得艺术家对我来说这个角度他就是一个就是旁观者，对，他一直在游离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之外，然后你站在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安静的去看着这一切的变化，对。你会找到你的这个角度，就看事物的一个角度，对，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一个视觉的东西，
对，把它转换成一个语言，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藏家。
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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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聊一下这个展览吧，既然我们都在这儿了。展览一开始是你刚才说是20年、21年就已经有这个想法，就是跟秋萌嘛，跟这个画廊主有想法一起去做这个展览，后来是耽搁了。但是这期的作品是当时那一就已经开始在创作了吗？还是说
不是？
当时有别的计划，可能会去展出别的作品。
对对对，还是中途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 就是最后就是发现这个系列其实也是我展出的这一部分作品，只是那大部分作品里面的一部分。对，就是我挑选出来我觉得比较完整的然后比较充分的这样一些作品，然后呈现在这个展览上。
嗯，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没画完的呀，或者是我觉得不是那么满意的。对，
就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那等于你还是会对这一系列的作品在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探索和绘画。
对对，就它肯定是有一个深入的过程，然后 但是我现在主要就是整个绘画的面貌主要是两个系列，一个是这个耳空系列，还有一个是迟疑系列，就是专门描绘这个水的运动的一个系列，或者叫流体的运动，就所有流动的东西都是我描绘的对象。
嗯，
不包括水，包括冰，包括什么沙石啊，就是所有这种有流动感的东西。对，
嗯，那为什么会对这个流动感，就是另外一个系列嘛，
嗯，
我们到时候可以放一些照片在这个什么，
对对对对对，
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对这个
流动的东西。就是我对绘画的这种运动性很感兴趣，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喜欢原始艺术，就是因为我觉得原始艺术的这种运动感很强，就是它会让你，它虽然是一个静止的一个存在，但是它时刻让你感觉到它是在涌现一种新生的力量。对，
嗯，
原始艺术所承载的这种能量和那种表达的粗犷，然后这个粗犷里面又有鲜活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动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难，但是也非常的宝贵。对，
嗯，特别吸引你。
对，吸引我，然后就是一直有这种好古之趣嘛，然后就是后来就发现就是能够让你特别的动容的东西就越来越早，
嗯，
就越来越往前面，就是最后变成了什么化石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让你看起来特别兴奋。对，
嗯，对，因为我之前看别的采访说你之前是玩乐队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又好古又玩乐队，嗯，当然了这个没有任何炸制的意思，
嗯，
就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差就有种反差感还蛮大的，
嗯，这个就是阶段性的不一样嘛。对，
嗯，
那个时候我就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喜欢音乐，只不过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听音乐的人。对，这样的话，
嗯，
其实轻松很多，
嗯，都是经历。
对，嗯，音乐它是另外一个维度，
但是音乐其实，
但音乐让我意识到就是身体性的重要，因为我在你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在音乐中的，然后你是跟这个律动的这个流动性是完全是吻合的，就是节奏你每一拍你的身体是踩在那个节奏
点上的。
对，
嗯，
对，然后你音乐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就是它如果不发生的话就感觉像没有一样，但是它一旦形成了它那种非常大的那种势能，然后就是千军万马，然后那个排山倒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又好像是一个实体。嗯
嗯，
就很抽象音乐。
对，很抽象的东西。对，因为我自己我不做艺术，所以其实我有点 get 不到哈，
嗯，
但是我知道很多无论是这个康定斯基啊，包括后期的 John Cage， 他们其实都是音乐和视觉的东西会有一定的结合，
嗯，
就这点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怎么着能把这两个，一个很抽象但是一个很实体你就能真切的看得到的东西，一个听得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就是
很神奇。
对，
对我而
言，就是，好像就是你有时候闭上眼睛都会有音乐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就因为你听得很多嘛，然后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很触动的一个场景，你好像自己就有一个旋律在耳边就萦绕的感觉，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的。对，
这么说来我好像也有。
对，
就经常就是有一种韩剧附身的感觉，比如在飘雪的纽约就会哎特定的想起某一首歌。哦，看来真的还是有关系的，只不过可能我没有观察到那么仔细，没有体验到那么仔细。在我眼里，就许多优秀艺术家真的就是特别善于观察，以及特别善于去把内心的一种体验去抒发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难。
观察是前提，你得看到了，你才能把它做出来。如果我觉得看得越充分，你就可能就是做得越充分。对，
嗯，那这回纽约之行有没有让你能够？
这个是纽约，就来这个是一个事儿嘛，就是它不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对，常态化的你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两点一线的这种工作室啊，然后这个路上啊，然后就是这种非常常态化的状态，反而会让你就是产生很多比较稳定的这种观察，对。
那你的创作，我觉得给大家也可以有个概念哈，因为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些艺术家他是一幅画就一直画，画到完为止。那有些艺术家呢，可能就是同时开很多幅画，我同时去创作。我不知道你是
我这个都有，就是有时候就一次性画完了，人有时候。你可能画个20%就放在那儿，然后每天从那儿过的时候去看一下，然后哪天你觉得可以继续了，然后就把它继续完成。对，这个没有
一个规定，或者没有一个
对。
那比如说像这些比较大一点的画作，基本上需要多长时间能把它就是多长的一个周期可以把它制作完成？
你像那张大的画了，前后画了半年，但中间有很多时间没画。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画了一部分，然后中间调整了一下，然后最后完的时候又画了一部分。
就还是每个艺术家这个创作方式就是过程流程吧不太一样。
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然后，其实我挺好奇的，我当时一进来，先看到这个都是花花草草，就觉得很好。但是看到那幅画，我有点第一反应是嚯，吓着了，就是这是啥呀？这是个鳗鱼吗？
鳗鱼，对。
这个为什么会观察到鳗鱼？
我去一个海鲜市场，然后它这种生猛的感觉就是让包括它那个皮肤上的这种花这种斑点和花纹，就是正好符合我对这个系列的一个就是一个判断吧，就是它每一种生物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这个语言，就是它身体本身就是在说话的，这种语言是我觉得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就是它不需要任何的翻译。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如果你是另外一种生物的话，你会有一种就是避开它的一种本能，或者是就类似于什么蜘蛛啊，有毒的那些很鲜艳的那些身体上皮肤上的那些颜色，它是一种警告，
感觉在视觉上很有攻击性。
这种警告是其实是携带在基因里的。两个物种相遇的时候，这种警告会让另外一个物种意识到这是一个世世代代他们世世代代都知道的一种信号。那你不需要解释，他们之间也没有语言交流，那就是一种视觉上直接的一种冲击， 然后我觉得你如果去研究这个语言的话会非常神奇，然后我也发现它其实跟绘画的语言有一些某种微妙的联系。对，如果你用这种逻辑去放到绘画的这个语言逻辑里面是很本能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绘画一直在强调一种生物性嘛，就是一种就是你看到以后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的就是最直接的一个表达。对。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就解释通了，就是看你画作这种感觉。
对，因为你不需要去过多的去解读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存在本身的一个面貌。对。
嗯，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都会有判断的。对。
就是每个人的观感也不一样。
对。
那因为前两天不是这个展览开幕式嘛，你相信你肯定也在现场。就你有没有，你会不会去观察观者是如何看你的画作？就是有的艺术家他会这样观察，你会吗？
我应该不会吧。这个肯定很偶然。
很偶然。
对对对。但是
就碰上就碰上。
没有刻意的去。
一定要观察别人的
对
你的画，
因为大部分时间在聊天嘛。对对对。就是大家有很多问题就给大家那个回答。
后面这有这个九个太阳，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夕阳日出，
就是夕阳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生活中有很多时刻是重复出现的，然后会让你非常的动容的一些时刻，就是回家的时候老是就重复在这么一个时刻，就是那个余晖，那个夕阳的余晖洒下来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时候你会特别就是有一种情愫被点燃的感觉。对。所以说不同的色彩其实也是这种对这种情愫的一种呼应吧。对。
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哈，但我作为观者，尤其你刚才提到夕阳，开车回家，就这几个因素元素吧，结合在一起就特别让我有共鸣感，就仿佛在那一个时刻，夕阳西下，我完成一天工作回家的时刻，就感觉我脑子里就像那个走马灯一样，哎，去把这一天的
对
事情回顾了一下。
其实这个状态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记忆，就是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都是按照一种节奏在运行的，然后你其实意识不到你的，你此刻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感受，就是非常确凿的。但是在夕阳落下的时候，你这一刻是非常确定，或者在你看到月亮的时候，你这一刻是非常确定，你跟这个世界这种关系是这种存在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就有时候就好像你午休就睡个午觉起来，你都不知道你在哪儿，你是谁，你在干什么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刻你是意识到你是存在的。对。它是一个就是在你整个生命当中是你对这种体验的一种印证，我觉得。对。
对，其实我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午觉睡起来，尤其是比如像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正常上班，然后周末突然睡了一个午觉，下午四五点起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然后就呆呆坐在那里，感觉生无可恋，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看着外面已经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但是我觉得艺术家有一种能力把这个转化成一个视觉语言，然后让观者跟他有一个共鸣。
也许我
想起那个经历，我觉得
有时候可能做完了我也不会这么去解释，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个前因后果，或者是这个怎么由来的，但是它就是一个结果存在在那儿，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我只是给你一个线索。对。所以而且它这个太阳跟整个这个耳宫这个系列，就这个作品它的名字就叫耳宫，整个九个太阳它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耳宫，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意识到就是太阳和身体的这种关系。对。其实它很遥远嘛，对吧？ 但它的热量是你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的，
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能感受到
对，那种就被阳光整个照射的那种感觉，就相信每个人都有很深的体验。
对，
我觉得还是比较，我是一个比较虽然说有时候有点悲观，但是整个状态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对，就是积极很重要。对，
那我觉得最后再问几个小问题吧。就是艺术家嘛，你有没有自己的艺术家偶像或者很喜欢？
对，我的偶像就是那些无名的匠人们。
匠人，
那些没有在艺术史上留下名字，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留名字这个习惯的那些伟大的匠人们。对，
就是我们去美术馆都可以看，尤其博物馆、美术馆，就是坐着那一栏，
那些让我们惊叹不已，但是又不知道名字的那些作品，
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
年代。但是那个灵魂，那个灵魂是那么清晰可见的。对。
所以这也是就是呼应了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无论就是你这次来纽约嘛，算是出差，那么也去大都会美术馆去感受这些无名匠人当时所留下的这些东西线索。
对，就是其实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的重复着这些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被 无数次感动的这些结果。对，
那再补充问一个一开始没有问到的哈，就是虽然可能在纽约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截至现在可能待了十几天，不到二十天，你对这座城市最喜欢哪里，最不喜欢哪里？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这次来就是让我感觉到反正这边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工作状态是很好的。对，这是一个做事儿的地方。对，
做事儿
就是这
个、
这儿好像没什么，就是很少有闲人好像。
一个忙碌的城市。
对，一个忙碌的城市，
大家都是干活，脚步匆匆的这种感觉，转得很快。
对，但是这个反正就是，就看你要什么，我觉得对。
那有没有什么糟糕的？目前为止，糟糕的体验？
没有什么糟糕的体验。
都蛮好的。
对。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